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1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立陶宛国防部长呼吁欧洲强化防御，警告俄罗斯扩张威胁。美国半年内派出第四架遣返包机，中国非法移民激增引发关注。川普邀请习近平出席就职典礼，破历史先例。川普可能再获《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殊荣。敘利亞局勢劇變，反政府武裝誓言追捕阿薩德舊部。中國公民因航拍美軍基地被捕，面臨最高4年刑期。下面請聽詳細報導。星期三，立陶宛國防部長薩卡里埃內在 New York 接受訪問的時候，對歐洲國防態勢發出嚴正警告。他強調歐洲必須強化國防工業，來有效遏制俄羅斯和中國的潛在威脅。薩卡里埃內直言，美國在西方國防開支中貢獻過高，歐洲必須承擔更多責任。他指出，美國的優先事項依序為本國、台灣和以色列，歐洲並不在前三名。講到俄羅斯，薩卡里埃內表示高度警惕。他認為俄羅斯正將經濟轉向軍事化，他的野心遠遠超過烏克蘭戰爭。他甚至表示，比起10年前，他現在更擔心俄羅斯可能入侵立陶宛。對於即將上任的川普政府，薩卡里埃內似乎持相對正面態度，讚揚了川普團隊的強硬政策。他強調西方不應該抱有凍結衝突的幻想，否則可能為俄羅斯的帝國擴張計劃製造機會。美國國土安全部星期三宣布，12月9日已經派出半年內第四架包機，將一批中國非法移民遣返回國。今年以來，美國已經在6月、10月和11月三次使用包機遣返超過350名中國公民，這個是自2018年以來最大規模的遣返行動。國土安全部表示，遣返行動旨在快速處理非法入境者，並打擊跨國人口走私網絡。聲明中強調，美國將嚴格執行移民法，阻止非法移民激增。儘管官方未透露這次航班遣返人數，但是表示類似行動將持續進行。移民律師指出，川普即將上任以及共和黨掌握國會，令到還未獲合法身份的中國移民感到不安。專家認為，明年川普政府上任之後，可能加大資源投入執行遣返計劃，因此未來遣返行動可能更加頻繁。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星期三引述消息人士報導，美國後任總統 Donald Trump 已經邀請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1月20日的就職典禮。這個將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有外國領導人參與總統就職儀式。據報導，川普在11月初大選結束之後沒多久即發出邀請，目前還不清楚習近平是否會接受。中共駐美大使館對此尚未回應。 除了習近平之外， Trump 團隊還考慮邀請包括匈牙利總理奧班在內的其他世界領導人。Trump 團隊發言人李威特表示，世界領導人正在排隊和 Trump 會面，因為他們知道他即將重新掌權。自大選以來，包括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阿根廷總統米雷伊等多個國家領導人已經先後拜訪 Trump 位於佛羅里達州的海湖俱樂部。這個現象反映出國際社會已經開始調整和 Trump 重返白宮的關係。美國後任總統 Donald Trump 預計將在12月12日敲響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開市鐘，並可能再次獲得《時代周刊》評選的年度風雲人物稱號。消息人士透露，《時代周刊》將在當日正式公布評選結果。《時代周刊》發言人對此未發表評論，但表示結果將在星期四朝早揭曉。如果消息屬實，這個將是 Trump 繼2016年首次當選總統之後第二次獲此殊榮。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敲鐘是代表交易日開始或結束的榮譽儀式，通常由重要企業高層或政治領袖執行。這次活動 Trump 的大女 Ivanka Trump 預計亦都將罕見地公開亮相並參加儀式，而《時代》年度風雲人物旨在表彰當年對全球影響深遠的人物，無論影響力的性質是怎樣。據說這個消息最早由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披露，其他主流媒體亦都相繼報導，但是目前還未獲得《時代周刊》的確認。目前敘利亞政局正經歷重大轉折，反政府武裝指揮官喬拉尼星期三發出嚴正聲明，將追捕阿薩德政權中參與酷刑和殺害平民的高級官員。新成立的臨時政府由穆罕默德·巴希爾領導，但是面臨嚴峻挑戰，由於國庫幾乎是空的，一美元目前可以兑換35,000敘利亞磅，重建工作困難重重。儘管是這樣，巴希爾承諾將保障所有宗教團體的權利。這一場持續近14年的內戰造成慘重代價，50多萬人喪生，超過一半人口流離失所，大概600萬敘利亞人仍然在國外尋求庇護。新政府恳請難民返回家園，宣稱敘利亞現在已經成為自由國家。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強調，新政府必須尊重少數群體權利，防止國家成為恐怖主義基地，而以色列政府官員則是加緊呼籲保護敘利亞的庫爾德人，因為他們正面臨土耳其支持的武裝團體的威脅。美國司法部12月11日宣布，一名39歲的中國公民譯音周允飄因涉嫌使用無人機拍攝加州范登堡太空軍事基地被捕。這個基地是美國重要的航天及導彈試射設施，包括 SpaceX 的火箭發射場。據司法部聲明，11月30日基地偵測系統發現一架無人機在空中盤旋近一個鐘頭，最高飛到 1.6 公里咁高。安全人員追蹤無人機到基地外的公園，發現周雲飄將無人機藏在 jacket 裏面。特工檢查無人機之後，確認它裏面含有基地航拍照片。周雲飄之前曾經在 Google 搜尋相關規定，並討論怎樣破解無人機提升飛行高度。周雲飄是美國合法永久居民，在事發之前計劃搭班機返回中國時候被捕。他被控未註冊無人機及非法進入國防空域， 目前遭到联邦羁押，传讯预计在几个星期内进行。如果罪名成立，他最高面临4年联邦监狱刑期。司法部强调，在定罪之前，所有被告都享有无罪推定权利。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已经根据停火协议，从黎巴嫩南部一座城镇撤离首批军队，由黎巴嫩军队取代进驻。黎巴嫩总理米卡提表示，黎巴嫩军方星期三进驻基安和马尔加容地区。以色列军方同时表示，他的第7旅已经完成在黎巴嫩南部基安的任务。以色列声明指出，根据停火协议并且美国协调底下，黎巴嫩武装部队士兵正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一同部署在该地区。五角大楼稍后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通话时候告诉他知，美国正在同伙伴合作支持停火。美国的声明指出，奥斯汀强调停火有可能为恢复持久安定创造条件，并令到以色列和黎巴嫩边界两边的居民重返家园。南韩上个星期戒严之乱余波荡漾，韩联社在12号报道，警方试图第二度突袭搜查总统尹锡悦的办公室。南韩警方昨日结束对总统府的突袭搜查行动，由于警卫处阻拦无法进入府内，警方只是取得部分对方自愿提供的资料。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朝早发表对国民讲话，主张12月3号发布紧急戒严的正当性，并表示无论是弹劾或者调查，都会堂堂正正面对，拒绝自行辞职。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首韩东芬表示完全没有想到尹锡悦的谈话内容，认为更确认尹锡悦无法再执行总统职务，将统一党对弹劾案投下赞成票。南韩国会12号通过尹锡悦内乱普通特检法，这个法案旨在调查尹锡悦在发布戒严令的内乱罪嫌疑。南韩六大在野党12号下午第二次向国会提交关于弹劾总统尹锡悦的议案，最大反对党共同民主党计划在14号就此案进行表决。美国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在明年1月20号就职。有消息指出，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徐思健正在美国和 Donald Trump 过渡团队的相关人士会面，试图与即将上任的美国政府建立联系。林非凡和徐思健访美之际，正好是中共在台湾海峡附近加强军事活动。台湾国防部表示，截至星期四朝早6点的24小时内，一共侦获14艘中共军舰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法新社援引台湾一名安全官员星期三表示，大概有90艘中共军舰和海警船参与了演习，内容包括模拟袭击外国船只和练习封锁海上航线。中国从10月开始策划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行动，旨在展示它能够捻住台湾的咽喉，并且在美国下届政府上台之前划出一条红线。美国当选总统 Donald Trump 星期三任命前新闻主播卡里·莱克担任国营国际媒体机构美国之音VOA 新任台长。 Trump 说，我很高兴地宣布莱克将担任美国之音的下一任台长。 佢将由我即将宣布的美国全球媒体处的新负责人任命，并同佢密切合作，嚟确保美国的自由和自由价值观能够公正准确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个和假新闻媒体传播的方言不同。前电视新闻主播莱克是强硬保守派，2022年曾经代表共和党角逐 Arizona 州州长，2024年亦都曾竞选联邦参议员，不过都以失败告终。莱克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希望在参议院帮助 Trump 总统推进他的美国优先的议程。他的政治立场和政策主张和共产主义理念存在明显对立。美国之音接受美国政府资金，但是大致被认为是可靠独立的媒体机构，为国际听众报道全球和美国新闻。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 Christopher Wray 星期三宣布，尽管他的十年任期还剩下三年，他将在明年拜登政府任期结束之后辞职。对此，司法委员会成员参议员 George Hawley 说， Ray 的辞职声明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Christopher Ray 在2017年接受 Trump 任命，当时 Trump 解雇了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科米的离职引发了特别检察官穆勒针对 Trump 团队抗日持久的通俄门调查。当选总统 Trump 的 FBI 局长提名人帕特尔在11号的声明中说，我期待平稳过渡，我将在第一日就做好为美国人民服务的准备。 Trump 表示他不会指示 FBI 调查他的政治对手，但是帕特尔会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大型科技公司接连传出大规模故障，继 Meta 所属的 Facebook、Instagram、Threads 等社群媒体平台11号接连传出大轻机。在几个钟头之后，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OpenAI 亦都传出大规模轻机，包括他开发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以及影片生成模型 Sora 对 API 密匙的存取都发生问题，大批用户上网抱怨无法使用相关服务。 OpenAI 坦承相关问题，并指某些功能目前登录缓慢且效能下降。据说这次中断影响全球几百万用户，监测网站 Down Detector 亦都指出抱怨 ChatGPT 离线的人数激增，受影响的用户在社群媒体X 上大量发文。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以色列480次狂轰，叙利亚整个海空军被毁。以色列黎巴嫩停火，美国宣布双方展开首批撤军。台湾网络红人新歌讽刺习近平，要台湾懂得看中共把戏。趁川普上任之前快闪， FBI 局长宣布将会下台。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3号星期五。健康是每个人都渴望追求的目标，不过当肾虚和三高等问题前身那时应该怎么办？在节目的结尾，我们将会分享来自加州的 Annie 她的真实故事，她是怎样在短时间内轻松找回健康。这个例子或者能够为你带来新的启发和希望，千万不要错过。叙利亚巴沙政权倒台三日，反政府军三武解放组织 HTS 火速在首都大马士革树立权威。即使新总理表示只会做到明年三月，但是未来仍然有太多未知数。 目前东北部仍然由库尔德族掌控，北部就由土耳其支持的派系占据。以色列亦都空袭叙利亚480次，摧毁接近八成的战略武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安顾问沙利文分别启程前往中东，希望借机推动加沙停火人质协议，确保叙利亚政府顺利过渡，更加要防止伊斯兰极端组织卷土重来。CNN 11号报道，以色列军方表示，过去两日他们对叙利亚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约480次袭击，摧毁了叙利亚大部分战略武器库存。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表示，以色列海军在一夜之间摧毁了叙利亚舰队，并且声称今次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以色列空军发动的480次袭击，大约有350次是由有人驾驶的战机执行的，目标是大马士革、霍姆斯、塔尔图斯和拉塔基亚和的机场、防空阵地、导弹、无人机、战斗机、坦克和武器生产基地。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余的袭击是为了支持以色列地面部队针对叙利亚武器库、军事建筑和炮兵阵地等的攻击行动。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承认，以色列正在轰炸储存化学武器和远程导弹的叙利亚军事设施，防止他们落入极端分子手上。美国防务博客网站透露，驻扎有叙利亚最精锐空军力量的苏维达省哈勒哈拉空军基地被以色列军队摧毁。以色列军方估计已经摧毁了叙利亚接近80%的战略军事资产。耶路撒冷邮报说，叙利亚想要重建和之前相当的防空能力，包括导弹库存、备件和人员培训，需要大约10亿美元和十多年时间。据路透社报道，布林肯12号在红海小镇阿克巴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就巴沙尔被推翻之后的叙利亚问题进行了会谈。布林肯在较后时间将会前往土耳其，他这个星期表示，美国希望未来的叙利亚政府是一个可信、包容和非宗派的管理机构。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将会讨论美国的优先事项，即是确保叙利亚化学武器库存的安全和销毁，促进人道主义援助的流动，以及该国不会被用作极端主义基地。布林肯亦将会会见约旦外交部长萨法迪，并且将会在访问期间讨论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冲突。同一日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沙利文，讨论以色列对叙利亚缓冲区的临时控制，直到一支有效的部队能够接管叙利亚。内塔尼亚胡强调，需要援助叙利亚的少数民族，并且防止叙利亚境内的极端主义崛起。反对派组织叙利亚民族联盟负责人巴克拉在接受 ANN 独家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未来两年将会组织自由选举。巴克拉强调，一旦选举完成，叙利亚反对组织以及革命力量全国联盟将会解散，这些联盟成员会变成协助国内政治以竞争的形式参与国家重建，并且呼吁希望叙利亚人民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他表示，未来将会将基地迁往首都大马士革，并且同反政府军 HTS 就人权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亦都承诺将会协助 HTS 运作到明年三月，并且进一步呼吁曾经支持巴沙尔政权的伊朗同真主党，为了叙利亚的社会安定以及全面民主化，希望他们未来不要干涉相关事务。以色列国防军11号证实，已经根据与真主党达成的停火协议，开始由黎巴嫩南部的希亚姆镇撤军，改由黎巴嫩军队取代进驻。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仍然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其他地区，并且将会继续展开行动来应付任何威胁。黎巴嫩总理米卡提表示，黎巴嫩军进驻基安和马尔加容地区，是军方加强南部部署执行停火决定的关键一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 库里拉在一份声明中说，他访问了贝鲁特的停火监督总部，亲自监督撤军行动。停火协议在11月27号生效，根据协议条款，以色列军队应该在60日内撤出，改由黎巴嫩军队和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一起部署在该地区。因此以色列国防军必须在1月底之前撤出黎巴嫩南部所有地区。真主党必须将他的部队撤退到距离边境大约30公里，即是20英里的尼塔尼河以北，并且拆除在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黎巴嫩国营通讯社表示，11号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进入了希亚姆镇，检查道路，并且核实以色列军队的撤离情况。该通讯社还说，来自美国、法国、沙地、卡塔尔和埃及的特使在11号和黎巴嫩议会议长贝利举行了会谈。贝利计划在明年1月份举行议会会议，给议员选举总统。几个月来，这五个国家的特使一直努力推动这个进程。台湾网络红人白炯和艺名闽南男的饶舌歌手陈柏源发表中国统战纪录片，揭露大陆收买台湾网络红人的手法和过程。两个人10号再度合作，推出新歌《台湾人民等不及了》，歌词嘲讽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武力统一的意图，推出不够两日，收睇次数就突破25万。粉丝网站10511号晚发文指出，该曲以 rap 的方式质问习近平，还嘲笑中共不敢打台湾，没有武力侵台。只是分几钟的影片，开头见到闽南郎手持国民党总召集人傅昆萁在担任花莲院长期间，印有他本人肖像的院政宣传农民历，形容是红宝书，坐正在中间，旁边还有个很大的小红维尼公仔头。副歌还提到挨了70几年，以及超英赶美大跃进、大饥荒造成千万人离世、文化大革命等，还讲反话，说自己是爱党爱国，建议习近平将这首歌当成是统战工具。时事评论人士林正认为，现在中共连被网络红人统战的钱都就快拿不出，还有什么实力去打台湾？中共永远无法用武力征服台湾，但是它会渗透，所以只有更多台湾人看得明中共的把戏，拒绝被渗透，台湾才会安全。亦都因为白炯和闽南郎联手揭露中共是怎样透过代理人对台湾进行统战，引起社会高度重视。台湾基进党12号和小欧盟、绿党以及时代力量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朝野国会应该上下一心，严肃看待中共代理人入侵台湾，不能够只是靠网络红人揭露统战手法就认为是足够。政党更加有责任积极推动代理人法。台湾基进党主席王兴焕表示，目前台湾的反渗透法只是用于选举期间，而中共的统战渗透就是没有假期的。即使查获中共间谍案，也都往往轻判，毫无阻吓作用。台湾中共间谍案平均刑期是18个月，而欧美国家就是19年。我们必须要修改法例，从重量刑，但是在重判之前，我们需要知道谁是中共代理人，所以我们需要代理人法。林郑亦都讲了他的看法，他说，老实讲，闽南郎和白炯在这个时候揭露中共的统战计划真是抵赞，因为今年4月中共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网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叶平两岸首来族变常来族，两岸融合需要锡世代力量》的文章，明确点明了中共要利用30岁以下台湾人的影响力来统战台湾。咁正是因为网络红人的年龄偏低，不关心政治，所以比较容易统战。咁同闽南郎描述自己的情况是一样的。近期白炯和闽南郎在网络教台湾人怎样媚共赚钱。闽南郎录了一段支持中国乒乓球奥运金牌运动员马龙等统战团学生来台湾的影片放上微博， 不够三个钟头就将近有150万人次收睇，评论都是一面倒支持他的言论的小粉红。影片还上了热搜，由闽南郎节目后台进入，不但发现很多广告合作邀请，亦都收到来自小粉红的打赏。白炯表示，小粉红的钱真是好赞。宁静指出，现在中共国明白的人亦都很多，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将爱国爱党当成生意这样做，就好像之前走出来的那个大陆企业家翟山英，卷了由粉红那里赚的钱走路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翻转头闹那些粉红所。闽南郎和白炯这一次等于是异曲同工，做了一样的事，只是可怜那些愤怒的小粉红看了还是不明白。另外，台湾羽毛球两届奥运金牌运动员伦杨佩、李杨和王齐11号在世界羽联 BWF 巡回总决赛出战，今次比赛是他们两个的最后一次搭档，怎知杭州现场竟然有观众大嗌台湾是中国的，令两个人非常无奈。今次总决赛在比赛到一半那阵，竟然有观众向两个人嗌伦杨台湾是中国的，知不知道啊？结果大会不单止没有制止，现场还响起欢呼声，一位观众跟着又嗌台湾是中国的，知不知道啊？跟着全场又大嗌中国台湾，令伦杨佩唯有苦笑回应。在看到闽南郎的媚共手法，又见识到伦杨佩比赛现场大陆观众的搞事，难免联想到这些带头呐喊的人拿了中共的钱。宁静表示，花钱买人这样大嗌，这个可能很大，即使很多中国人被洗脑，觉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看比赛那阵，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比赛上高，一般人想不起这个话题，如果不是个脑有问题，那就是刻意做的，是事先安排好的。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宣布将会在明年初辞职，距离他原定10年任期结束至少还有2年。他11号在同 FBI 员工举行的市政厅会议说，辞职是为了避免将 FBI 进一步卷入政治风暴。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暗示将会解雇克里斯托弗雷，并且由右翼人物帕特尔取代之后，克里斯托弗雷就宣布提前辞职下台。前局长科米在2017年因为 FBI 调查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而被川普解雇，现在克里斯托弗雷成为第二个因为川普的不满而离职的 FBI 局长。川普和共和党盟友指控 FBI 在民主党领导下变得政治化，尤其是在2022年 FBI 针对川普在佛罗里达州住所海湖庄园进行搜查之后。克里斯托弗雷在宣布辞职的时候表示，我认为这是避免将 FBI 进一步卷入纷争的最好方式，同时强调我们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和原则。川普计划提名帕特尔接替克里斯托弗雷，帕特尔过去在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任职3年，并未有在 FBI 工作过。帕特尔在声明中表示，我准备好由第一日开始为美国人民服务。他承诺将会关闭 FBI 总部，并且重新定义该局的情报收集角色。川普的共和党盟友对克里斯托弗雷的辞职表示支持，认为 FBI 需要改革。共和党参议员格雷斯里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人民需要透明和问责。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说，克里斯托弗雷的辞职是美国的伟大一日。克里斯托弗雷在任期间曾经面临多次争议，尤其是关于 FBI 在多宗调查中的处理方式。他提前辞职的原因是否真是他所说的为了避免将 FBI 进一步卷入政治风暴呢？又或者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呢？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我觉得克里斯托弗雷他的离开 标志着美国的司法机构变为党派政治的打手和工具的时代应该已经画上句号。他说 FBI 现任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走人其实是迟早的事，他这种主动辞职的方式可以说是自我保护，因为现在情况非常清楚，川普上台之后他一定要将司法机构过往作为武器失去独立性，变成党派政治所利用的政治工具，他一定要扭转这个倾向。尤其是我们见到在过去的几年川普自己遭遇的几宗刑事起诉案都是跟司法机构作为武器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川普已经明确任命了新的 FBI 局长，就是帕特尔，要他来做新任的联邦调查局长。即使川普不任命这个新任的联邦调查局长，大家都看到川普上台之后他要对整个美国很多的政治体制做一些大的改动、大的变动，要将美国重新搬回到过去传统的保守主义为主导的政治轨道。所以无论他自己辞职抑或是不辞职，即使说他撑住不辞职，川普上任之后很多川普施政的方向也都跟他现在的做法是完全不合拍的，所以他迟早都要走人。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想不想象到这种生活呢？但是健康520的用家 Annie 竟然在短短两个星期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他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听下他的故事。如果你都有三高问题或者是肾脏健康烦恼，不如试下三高代谢宝，说不定下一个奇迹就是你。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台湾高层密会川普团队，小粉红在中国惹众怒。中国末日论，射到人在现，川普获救中国。立陶宛挺美，支持北约盟国增加军备投入。当选时代年度人物，川普谈论首要任务。华府智库指，中共在古巴布局，试图泄美情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号有消息人士说，台湾国安会官员抵达接触川普团队，与新政府建立联系。台湾国安会议秘书长吴超说，参加了华府智库举办的网络会议，号召理念相似的国家应该合作捍卫自由民主理念。五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和徐思剑以及他们的多名幕僚已经抵达华盛顿，预计在本星期与川普阵营内的多位人士进行会谈。这次会谈的参与者包括政权交接团队成员和中阶职位的共和党人。时评人唐正远说，台湾主要想要达到两大目的，与新政府提前先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的基础。台湾非常需要能够摸清楚川普政府对待台湾问题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尤其是此前川普曾经公开不止一次表示过说台湾需要支付保护费，亦就是说川普他之前从未公开承诺过说他会派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台湾就必须要搞清楚说川普的所谓的保护费具体是指什么。因为台湾这边其实一直都有向美国购买大批武器，美国政府因为限制与中共这边的这个因素， 所以就一直就是扣住一些高性能的武器，没有卖给台湾。台湾愿意交，是美国不愿意给。这样现在台湾以怎样样的方式来支付这个保护费，而且支付了以后是不是说川普政府能够兑现承诺，这些对台湾来讲可以说是重大的问题，是直接涉及到台湾的重大的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就在当日，网上热传中共内部作战计划，影片显示未来要打六场战争，从2020至2025统一台湾，2025至2030收复南海诸岛，2035至2040收复壮南，2040至2045收复钓鱼岛和琉球，2045至2050统一外蒙古，2055至2060收复攻占领土。有网友就预测中共未来会发生六场羞辱：一、武统台湾失败，中共海军与火箭军损失九成，解放军反抗中央军委命令；二、南海及诸岛武力守护，承认中共退出南海；三、承认西藏独立，由印度撑腰；四、放弃钓鱼岛；五、割让东北三省给俄罗斯；六、放弃内蒙，使内外蒙合并，对蒙古再无影响力。另外，12号吴超燮在华府智库的网络会议上致辞说，中共自2021年以来制裁了多位台湾官员、民意代表等，6月甚至颁布了海警三号令，其实是在被自己滥用武力骚扰邻国找藉口，企图造成寒蝉效应，那些同台湾理念相近的国家应该团结一致，捍卫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唐靖远说，吴超燮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在这提醒川普政府，台湾对美国来讲不单只是存在着实质性的商业上的利益，和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密切相关，其实亦有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理念这个层面上的共通性，因为台湾和美国都是属于民主自由的这种阵营，中共这种极权的独裁体制呢，它其实对所有的民主自由的阵营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吴超燮这番话含义是将台海问题尽量的从中共所讲的那个所谓的内战遗留问题、中国的所谓内政问题的讲法进行了一种破除，就是台湾问题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问题，它是一个直接涉及到全球的整个民主自由阵营的，直接涉及到美国所主导的一个国际秩序会不会被颠覆、会不会被推翻的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同日，索马利兰总统阿卜杜拉二世上任，台湾总统特使外交部官员吴志忠在当地出席了就职典礼，赖清德总统在台湾会见了波兰国会参议院副议长卡敏斯基，感谢波兰国会对台湾支持。捷克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一项动议，反对中共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台湾网友表示，两岸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台湾能够保护自己，几十年的时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最近八卷的事情不单止在台湾引起反感，在大陆亦出现集体排斥小粉红的现象。7号罗大佑在深圳演出期间，观众席有一女子起身大叫台湾是中国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随后女子被工作人员强行带离现场时大力挣扎高呼口号，旁边观众马上助力，现场的观众纷纷拍手叫好。有人说，这就证明了人民群众不单止耳仔好，眼睛也是雪亮的。很多中国网友也发文分享了这件事，结果看见的出现了很多炮轰中国母老爱国言论，说这些粉红病毒无处不在，高度代表中华民族比自己叠加的人，无论网上定是网下都统称神经病。12号，川普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并会在曼克顿纽约证券交易所敲响开始钟。同日，新头壳发表专稿说，杂志王朝崩溃在即，而中国的年轻人认为川普可以救中国。11月25号，川普突然宣布，如果芬太尼继续流入美国，将对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这第二回合的贸易战锣声还未敲响，习近平就已经被川普打了一拳， 若果真的再来几拳，咁正处于严重衰退的中国经济或将被打垮。今年中国好多写字楼贴满了空房出租，购物中心亦是破败的状态，就业更不好。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的1179万人，最大的就业机会是超市兼职或者送货。12月1号举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只录取3万人，但是报名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358000多人。中国职教社联络部在北京招主任科员一名，竟然有15000多人应征。现在各国领导人都在关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态。而近日在中国国内再现末日论。12月10号湖南常德市出现一个赊刀人。影片入面一个中年男子在度向乡亲介绍他的刀，一边介绍一边刮住自己的须，刀似乎好锋利。拍片的人问乜嘢时候收钱，赊刀人话等米升到8蚊，猪肉升到50。网友们纷纷留言，这个要相信的，之前讲的都一一应验了，有可能现在大企业都开始圈地了，不过等猪肉升到50蚊，90%的人已经无法活了。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亦讨论起明末清末论，就是在每个王朝末期以史为鉴，往往会发生老百姓无差别的商人造反，一般都是王朝覆灭前的信号。现在很多中国人都盼着红朝覆灭，亦有很多人认为只有灭共，消灭共产党，中国才有未来。随着对中共的失望，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开始将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比如美国的身上。年轻人喜欢川普的务实，渴求美国公平正义的环境。在意识形态上，川普和中共的假大空完全相反。中共企图再现文革，造神运动，年轻人不卖账。11月6号深夜，在北京国贸商圈入面，所有的饭馆几乎都爆满，白领们个个兴高采烈，大家饮着啤酒举杯庆祝。原因就是因为当日川普成功当选，他们在这庆祝川普的回归。有人说川普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对习近平施压，改变当前中国封闭社会的领导人。我希望川普能够带领中国走上正确的方向。即将上任的立陶宛国防部长萨卡尼埃内认为，美国在北约国防方面的支出远高于欧洲，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不公平的，因此欧洲必须承担自己的国防贡献责任，以对抗中俄两国。萨卡尼埃内在路透社年度延长新闻活动期间接受采访说，欧洲必须在国防支出上尽能力，他承诺2025年将立陶宛的国防开支维持在 GDP 的 3.5%， 以后可能会高达 5%。 萨卡尼埃内说，同十年前相比，他更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入侵立陶宛，而对于美国来讲，在对抗中共政府的过程中，他需要来自欧洲的支持。我非常现实而且理解欧洲，甚至不是美国军事的三大优先事项之一，第一要务是美国本身，然后是台湾，之后是以色列，最后是欧洲，因此强化欧洲自身的国防能力非常重要。报道指出，在立陶宛方面为美国发声之际，当选总统川普打算迫使北约盟国将支出增加至 GDP 的 3%， 而目前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一些欧洲发达国家未能达到 2% 的 GDP 投入目标。在谈到相关消息时，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说，立陶宛对共产政权、独裁政权深恶痛绝，非常了解只有增加自己的实力，安全才有保障。而北约的成立就是因为美国当时为了保护欧洲的盟友，亦是为了扶持欧洲的盟友而成立的。但是这么多年来，欧洲依赖这个组织的屏障，不断地加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却不想履行在北约应有的安全责任。俄乌战争出现了亦不去反省，其实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撑，欧洲的军事实力是很有限的。同时在经济上，欧洲国家经常和美国唱反调，目前还继续和俄罗斯有大量的能源交易，所以立陶宛的防长才说出这样的话，亦就是北约的成员和美国应该有紧密的合作，大家分担责任。 全方位加强合作，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对付中俄两国。川普12号被评为《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期间接受媒体的长时间采访，而且阐述了他的第二届政府的首要任务。12号早晨，川普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敲响了开始钟，以庆祝这项任命。川普对于荣获《时代》年度人物的消息打趣道：我想这次我实际上更喜欢他，我确实要感谢《时代》杂志。我上过好多次《时代》杂志的封面，不知道有没有记录到底有多少次，但我只能对 25% 的封面讲得很详细，这 25% 的内容很好，其他的我不会谈论。川普补充说，对他来讲，作为《时代》年度人物登上封面是一种荣誉，每一次都是一种荣誉。川普表示，他在大选后拥有巨大的授权，他将会赦免1月6号的一些被告，实施大规模驱逐出境，并且撤销前任政府的一些行政行动。川普说，上个月击败副总统何锦丽的胜利是一场完美的竞选活动，击中了国家的神经，重点关注移民、经济和其他问题。这些问题比民主党的信息更能够引起选民的共鸣。我认为他们没有感受到这个国家。川普在采访中说，在他的领导下，共和党已经成为常识的政党。川普表示，对于1月6号被定罪的人来讲，他将在上任后的几分钟或几个钟头内赦免他们。他没有透露哪一些人会得到赦免，但是说自己将单独审查案件，认为其中绝大多数的人不应该入狱。而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川普称之为对我们国家的入侵，建议动用军队进行驱逐。同时他还讨论了关于结束乌克兰和加沙持续冲突的想法。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指出，中共在古巴的情报布局正在加强，目的是收集更多的美国信号情报。据悉，报告的研究共同者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美洲项目副研究员齐默尔告诉媒体，中共在古巴的情报存在比当局能够在美国眼皮底下展开远距行动。其中位于古巴的基地靠近关塔那摩美国海军基地，中方的设施可以搜集通讯流量的多方面资讯，进而对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和商业活动进行彻底调查，监测对象包括美国。今年6月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参与记者会期间指出，中共在2019年升级了在古巴的情报搜集设施，而在最近的报告发布之后，美国国务院表示关注，而且声明说华盛顿当局将会努力遏制这些行动。研究提到，中共持续在古巴投资资金，现在华为和中兴通讯等中国科技公司因为涉嫌间谍活动被美国制裁，不过现在却成为了古巴通讯基础设施的主要建设者，在帮助古巴政府建立权威体制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外界认为咁可能会导致美国增加对华为等公司的制裁力度。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川普打破常规，放大招，习近平进退两难。广东三名尼姑控诉中共迫害，揭自远黑幕。共军为何三个战区军队海上大规模部署？习信任的海军总署署长余建华轻生。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2月13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叙利亚局势大变，令习近平最怕的事正在度发生。不过11号有个令人意外的重磅消息传出，说川普有意邀请习近平去他的就职典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不止习近平，川普还准备邀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其他外国政要一起去华府观礼。这个举动打破了传统，美国总统就职典礼通常都是邀请各国驻美大使，基本上不会邀请外国领导人。时事评论员蓝雪就认为，川普这步棋真是高手之作。 我觉得川普呢招好高，因为佢将习近平放喺一个好尴尬嘅位置。习近平如果拒绝参加，就会为中美关系营造一个唔好嘅开局，甚至影响后续谈判气氛。川普一上任，就会开始大规模增加来自中国的关税。如果习近平来了，川普肯定会用他的谈判手段，因为他是商人出身。川普现在就是为他一切即将在他上任之后展开的中美之间谈判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其实习近平因为外交和经济政策接连失败，已经陷入执政困境，现在更加难搞。现在还未知习近平会不会接受邀请。时事评论员张天亮估计，习近平很大机会不去，因为习近平做人一向很小心，不想去到川普的主场被人觉得自己输了。大家点睇呢？如果觉得习近平会接受邀请，就在留言区打一；如果觉得习近平不会去，就打二。相信很快会有答案。川普还未上任，局势已经很快按住他的构想发展。最近叙利亚的局势变化就是这样的例子。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分析，叙利亚局势变化令川普在中东失去了大半势力，这个对川普有利，可能可以帮助他解决俄乌问题。他说应该说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大半势力，最后一个据点都被铲除，剩下的伊朗和俄罗斯关系没那么直接。原本俄罗斯在叙利亚有驻军，而伊朗和俄罗斯只是外交和安全合作的伙伴。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的一个重要伙伴，亦有出海口和军用机场。这一次叙利亚政府快速倒台，对于整个欧洲地缘政治会有一个结构性的转变，自然有利于川普调停俄乌双方停火。同时苏子云又说，俄罗斯弱了反而令川普更容易推行他的大战略，即是拉俄罗斯一起对抗中共。原中国作家袁洪兵透露，习近平而家最怕的就是川普成功分化中俄。北京清楚知道川普的目标是令中共在地缘政治上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局，所以北京而家是尽全力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而美国已经准备好用 AI 曼克顿计划取消最惠国待遇、关税战等手段，在科技和经济范畴全面打击北京。对一个孤立无助的中共来讲，这些手段意味着什么？苏子云认为中共可能会步苏联后尘，在新冷战中解体。他说中共现在的困境有很大部分源于川普第一任期启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这些措施会有长尾效应，可能要四五年先完全发酵。而家拜登已经打好底，川普翻嚟等于加大力度，所以而家科技冷战已经喺箭在弦上，加埋区域安全问题，川普喺内阁又都系强硬抗中派，这个局势会令中共内部经济陷入问题，失业率上升，好似当年苏联解体咁嘅情况，真系有可能出现。川普仲未正式上任，但国际局势已经快到按住他的设计改变，他明年一月正式上任后应该会迅速着手对付中共。海外 X 平台网友于12号发出的讯息说，3号广东韶关市政府官方发出的影片称，近日三名尼姑装扮人员在南华寺附近念诵经文，经查三人都不是宗教教职人员，开展的是非法宗教活动。11号三位涉事尼姑拍影片陈述事实真相，并控诉中共的恶行。影片显示三名尼姑解释说，他们是官方影片中出现的三个尼姑，他们离开了云南省昆明市庙站寺，一路上行脚化缘，没有用过大众一分钱，只是要了几碗饭而已，就被讲成是假的。在寺院里面那些大饮大食偷呃拐骗的僧人，在共产党眼里面反而成了真和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